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拌，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拌。
欢迎收听青春凉拌，我是李诺。
我是赵云。
我是蓝冰燕。
我是 Mary。
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提摩太·凯勒牧师所写的《工作的意义》这本书。那结束了第十一章之后呢，其实就要开始新的内容。这个新的内容呢，就一开始我看到的时候，工作的新动力，哇，我觉得是不是工作又值得做了，对吧？这真的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平时去刷一些社交媒体啊？
嗯，
你通常看到的大家谈论到工作是什么样的观点呢？
赚钱。
嗯，还有呢？
嗯，提升自我价值，嗯，帮助别人，
嗯，
放假，赶紧放假
啊！还有吗？还有吗？
哎，不得不卷
啊！
嗯，
我觉得很感恩我们当中的年轻人，他的信息茧房是这么正能量的。
我吗？
对，因为 Mary 分享的都是一些特别正向的一些内容，
嗯，
我看到的好像哎就比较负面了。其实我看到的各种都是吐槽，什么工作不值得，就是什么。当然，其实很多人呢，他是结合到自己的经历，包括一些社会现象。
嗯，
你比如说前段时间刚刚公布的，就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是1200多万
啊，
嗯，大家就会开始想象，就是以现在大家这种就业环境的困难来说，这1200多万的大学生，他们涌入社会之后会面对什么样的一个环境？
就业压力吗？
对，这个就业压力是很大，所以我觉得这是很矛盾的事情。
嗯，
大家一方面呢觉得确实，哎呀，这工作不值得。你看，甚至我们之前其实也提过，大家甚至都调侃自己的这个收入工资，叫窝囊费。啊，我挣的是窝囊费，对吧？就是我天天窝窝囊囊的挣了一点钱，但是呢，又基于这个生存的压力，甚至也包括自我价值实现的这个需求，所以就导致大家还是希望能够找到工作。我认为其实心中还是期待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
嗯，
但是呢，确确实实呢，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就业者和工作岗位这双方的这种匹配度其实是不断的在降低的。所以面对这个处境，那至少我们是已经过去可能很多年在职场里边的来说呢，我们看到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他要来分享工作的新动力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感觉。但是起码呀，在我一开始看到提摩太·凯勒牧师说工作背后的工作的时候，我产生了误解。
嗯，
就是我想到的是圣经里耶稣的教导说，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陪他走两里路。我想到的是这个，
哦，就是再多做一点工作。
对对对，我觉得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毕竟他前面引用的还是哥罗西书说的，无论你们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去做，对吧？
嗯，
我觉得是不是要心甘情愿的去做什么。结果万万没想到提摩太·凯勒牧师说的反而是一种比较负面的一种思维或者一种状态。
对，其实我最开始看到这个工作背后的工作的时候，我也在困惑究竟是什么，
嗯，
我没有想到是什么。
嗯，
但是我去读提摩太·凯勒牧师他讲的这个时候，我就意识到了这个就是一贯提摩太·凯勒牧师讲的事情。对，还是我们内心的这个问题。
嗯
嗯，我们常常借着工作去追求的可能并不是工作表面的东西，
对，
而是我们内心的那个渴望或者说是欲望吧。
嗯，而且呢，基于我们这种对工作的追求呢，其实也就是说无形当中我们要付出很多的代价。
嗯，
可能我们会失去健康，
对，
我们会失去跟家人跟朋友去建立关系的机会，
对，
甚至我们会失去对自己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思考，
是，同时还会失去工作的快乐。
嗯，
其实说实话，如果我们工作有所成就的话呢，一般来讲我们是会很开心嘛，
对，
得到满足感。但是如果我们的工作并没有满足我们内心最开始的那个欲望的话呢，即使我们的工作完成了，我们也是得不到那个满足感的。
嗯，哎，其实冰燕说到这个工作带来的这种快乐或者是满足感，大家能不能举一举自己的例子啊？我就想到我呢， 比如说我跟我太太刚刚结婚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给自己买家具，
嗯
啊，桌子啊、柜子啊、椅子啊等等这些。但现在网购很方便嘛，我们就不需要去逛那个家具城，挑完了再运过来。
是，
我们通常都是直接在网上下单。
嗯，
但是你知道送过来的都是零散的，需要你去组装的。
嗯，
但是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刚刚开始要布置自己的小家的那段时间，我几乎就是周末的时间或者是业余时间都跑到我们的住的地方去装这些，
嗯，
就是可有成就感了。包括后来我要买一套书柜，哎呀，挑了一套很好看的书柜，然后我们当时一看，那个请人组装是300块钱还是200多块钱。然后一咬牙，我说我自己装。我其实真的能够从里边体会到，你看，可能从这个事儿上啊，有人会说啊，那你自己装省钱了嘛，对不对？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钱不钱真的无所谓，而是你真的装完了之后，你看着他那个样子，哎呀，你就觉得
很满足，
真好，特别好。
我有反例，
是吗？
不知道有没有关系啊？就是我就是买过一个折叠床，就可以推进去变成沙发的。
嗯嗯，
我也是觉得安装费太贵了
啊，
结果我就自己来装
啊。
但是呢，我装的浑身疼痛，手被磨起了泡，
嗯，
结果还搞坏了一点点。
嗯，
所以让我非常的挫折。我后来就在心里暗下决心，
嗯，
即使要付那个安装费，我也不要自己装了。
当然这个是每个人不同的，有些人动手能力稍微强一点哈。
我想说其实这也是在显示我们内心的那个期待啊，就是可能对于李诺来讲，
嗯，
这个你工作背后的你去组装那个家具就是给你带来成就感嘛。那我的期待可能就是给我一个比较舒适的感受就可以了。
嗯嗯，
就是我购物的那个结果是给我好好享受就可以了。
没有，或者是这么讲吧，我觉得这个算是个人恩赐。
哦，
就是动手能力的恩赐，我这么理解。
那就我没找对工作。这本不该是我的工作。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两位也可以分享一下呀。
我还是投李诺一票啊，因为我也是属于那种动手能力比较强的人。
嗯，
这件事情上不是说修它会怎么样，有的人可能不喜欢，
嗯，
就愿意花钱去解决，
嗯，
但有的人是享受这个过程。
嗯，
所以我想这个工作有的时候也是不是在于结果是怎样的，
嗯，
是在于我们是否是享受这个工作的一个过程的。
对
啊，无论外在的环境如何，无论别人怎么对我们，
嗯，
那我们是否享受在其中，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嗯嗯嗯 嗯,
嗯。然后我也在反思这件事情。这还是挺引申这个思考的。我以前是那种可以自己动手去组装一些东西，觉得还挺开心挺快乐，
嗯嗯，
然后最近好像发现不太愿意做这件事了，
嗯，
就感觉其实别人也能做，
是，
然后我自己做完也没什么感觉，没有什么成就感，
嗯，
也没有什么挫败感，就是可做也可不做，
嗯，
然后我就不太想做了。
明白。
但是呢，我就在想会不会是因为我这个大脑动得太多，然后在动手方面就开始这个怠惰了。然后我可以就是会在其他的事情上找寻一些工作上面的意义吧，比如说可能我在教学上面给我的意义就是我既可以付出我的这个精力和我拥有的一些知识帮助到别人，同时我发现在我去教他们的时候我自己也获得了特别多的东西。
嗯，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既可以付出，同时在这件事情上我又可以有收获。
嗯，
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对我来说是有动力的。
嗯，
明白。其实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就是刚刚我们各位所分享和表达的，就是综合一下你就能够看到一个工作它本身它能够带给人的一些满足。比如说第一个就是，
嗯，
这个满足是与他人无关的，
嗯，
对吧，
嗯，
我们的分享或者我们的逻辑几乎就是与他人无关，不是他们觉得你做的怎么样，就是单纯从我的个人的感受来说。
嗯，我就在想一个例子，就是最近才发生的一件事情。
是吗？
最开始呢，我们家老公去送孩子上幼儿园的。
嗯，
那后来呢，我就觉得 哎呀，让他睡一下懒觉吧，反正我已经很早起来了，
嗯，
我就送孩子去，孩子也喜欢我送他去。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送孩子去，孩子因为他对我就是，因为我会满足他很多的需求嘛，
嗯，
他反过来呢，就是他就会百般的刁难我，以至于搞到我，我就会很容易脾气暴躁。然后后来我老公就跟我讲，他说，你为什么要去为了孩子的要求而去委屈你自己，就让你自己不开心？
嗯，
他说你得自己开心起来，
嗯，
你才能够让别人开心。我就很生气，我在想，我送孩子是因为我想让你多睡一会儿，那你当你看
你还来教育我，
对，当你看到我有困难的时候，你应该来帮助我。我说我不是在生孩子的气，我是在生你的气，是因为你早上没有帮我，你看到我有困难了，我已经叫你帮我了，你都不帮我。我也从这个事情去反思，就是，
嗯，
这工作本来我享受的那个结果呢，其实有两个的，一个就是让我老公睡懒觉了，其实我会觉得我很体贴他，
对，
哎，我很满足于这一点，
嗯，
然后呢我本来也应该享受就是我去送孩子去，孩子喜欢我送他，
嗯，
但是结果呢却搞得变成了我不开心，因为因为我的那个意志力被消耗了，
嗯，
对，
嗯，
所以我刚才也在反思，就是满足感本来是有的，
嗯，
但是后来却因为一些另外的期待而导致这个满足感消失了。
嗯，明白。当然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当一些环境来临的时候，
嗯，
我们的反应如何，
嗯，
可能有很多的时候会直接影响到最终的结果。
嗯，
然后那个结果就像冰燕刚刚说的，哎，我本来应该要透过这一件事情获得一个成就或者是满足的，但是呢却因为这些突发的这些问题，就好像搅乱了我过去的这个期待。
嗯，
尤其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在达不到预期的时候，我们就会容易产生一些负面的这种。
我想说这个是不是工作背后的工作？
有一种可能的其实。
对，就是心里会，比如说我想要我的老公睡懒觉，就是让他得了满足，我心想就是可能潜意识里面会觉得，
你的内心会觉得，
哎，
是不是有一天你的先生会跟你说，哎呀老婆你真好，就是
我会觉得说，哦，他在得到满足之后是不是会反过来体贴我，对，反过来体贴我，结果没有，他继续睡他的懒觉，不管我的困难，
甚至对你的付出无动于衷。这有点拱火了，
有意思，
是不是？
嗯，
我在听到你们分享这个例子的时候，我有另外一个看见哈。
嗯
嗯
嗯，刚才我们举的那个例子，就喜欢在家做一些
对对
动手的一些工作。那如果要是说这一些是我们的工作，
嗯，
被另外的人、周边环境的人去挑剔了，
嗯，
嫌我们做的不好，
嗯，
或者是慢了，
嗯，
或者说你应该怎么样，但是他又不做，他只是说，
嗯，
那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包括我自己在想，如果那个时候我还会觉得快乐吗？做这件事情，嗯，那我想到就是我们在职场当中肯定不单单是我们自己，
嗯，
那还有同事，
对，
还有领导，还有下属，我们所在的位置肯定也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处理的不单单只是一个工作，更复杂的是一个人际关系，那当这个关系出现一些矛盾和一些摩擦的时候，
嗯，
那我们如何再去看待我们的工作呢？
嗯，
如果说我们一开始选择的这个工作正好就是我们所喜欢的，那你会不会做着做着也会因为周边的人际关系或者是环境慢慢的疲惫了，慢慢的厌恶了？
对，其实赵云已经把这个话题更宽一点的去拉开，就是我们今天所有谈到的工作呢，其实从职场的视角来看，
嗯，
很多人真正对于职场的困惑甚至是那种逆反的心态，更多还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的问题。
嗯，
表面上看来，比如说一间公司、一间工厂，他们其实所有的工人、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在做同一个工作，只是每个人所承担的职分、职务、工作内容不相同而已。
嗯哼，
大家做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儿，但是呢，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说，虽然大家是做同一个工作，但是当人里面的这种 我们讲哈，从基督徒的角度啊，人的罪性啊，或者人的恶啊，可能再加上更加的关注自己的所得、自己的付出以及别人的付出所得的时候呢，这就会出现很多不平衡的地方。而这种不平衡的感知，它就会侵蚀我们在工作上边能够获得的成就感。所以之前也有网友在网上聊，你最喜欢什么样的工作呢？那其中有一个职位叫做守岛人，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
哦，守的那个荒岛吗？
对，就是我们国家呢是有一些很小的、很偏远的，然后呢是一个就是几乎就是没有什么人在那里的岛，但是因为它是边境。因为是我们的国土，所以呢需要有人在那儿，比如说有灯塔呀或者什么之类的。那现在很多越来越多人说，哎呀，我做这样的工作也不错的。然后大家就开始探讨岛上有没有 WiFi。 就是其实你会发现，就是我们真正惧怕的，或者说真正让我们感到困扰和痛苦的，很多时候是真的是来自于人的。
对，
但是呢其实无论从圣经里边的表述以及提摩太凯勒牧师他的表述来看的话呢，工作确实首先服务于自己，但是他又不只是服务于自己。他势必要走出去，他势必要服务于他人，而这个服务于他人其实恰恰也符合上帝创造人起初的心意之一。就是要人能够彼此的服侍，彼此的建立。但是呢很明显，我们前面就是引到这个所谓工作背后的工作呢，我们看到更多的这个思想的逻辑或者他的出发点不是考虑别人，先考虑自己。
是，
所以在书里边提摩太凯勒牧师他就引用了一位这个年轻的医生的表述，他说很多人认为富有成效和有所作为是通向救赎之路，换句话说，我们试图通过工作来体现自我价值，建立安全感和寻找生命的意义。我怎么理解他这句话呢？自我价值我们大可不用说了，因为现在我们的社会上，包括我们成长环境里边，早早就有人告诉我，你做什么样的工作是比较有价值的。你做什么样的工作是让人看起来不错的。
对。
那么建立安全感呢，比如说涉及到地位的问题，涉及到金钱的问题，因为我们会认为物质、财富、地位会帮助我们，就或者说解决大部分的我们自我安全感的东西，因为它可以满足你大部分的需要，也可以解决你在人生道路上可能会出现的很多问题。那么寻找生命的意义是最近我才在思考的问题，就是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有这种类似的观点呢？我在想可能中国人骨子里是不把自己当人的。除非我成为人上人，我才算是人。
所以现在网络上才会有牛马
那对对
社畜。
对，当然不是说中国人骨子里，而是其实整个世界的这种价值其实都是紊乱的。但是我觉得起码这种表述是在告诉你一件事儿，除非你有所作为，
否则你就不是，
你就一无是处。那你一个一无是处的人你还算人吗？
我刚刚突然想到一句现在网络上流行的一段话，弱智吧里边说的不是说吃什么补什么吗？所以吃苦并不能成为人，只有吃人才能成为人。
所以真的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些东西都在隐含着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找寻的这个生命意义究竟是什么，最多就是人上人，仅此而已。所以接下来提摩太凯勒牧师他就说，很多人借着高效工作与功成名就来定义自我，到头来却身心俱疲。有些人工作的动力是挣钱以享受真正的生活，但这使工作沦为无谓的折磨。就挺扎心的其实。
就是本来你可以享受这份工作的，但是最终它只是成为了你想要挣钱的工具而已，一个方式而已，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是受苦了。
没有，我觉得真正的苦不是在于说它沦为了挣钱的工具，真正的苦在于我还挣不到钱。
哦，那就更苦了。
对，或者说我挣不到我想要的钱。这个社会或者你的环境会告诉你，你应该要更多一点。
对，
那天我跟朋友们一块聊天，就做一个比喻，我说如果你口袋里有10000块钱，你可以想买什么，就马上就有一个朋友就打断我，少了少了。你明白这个什么意思了吧？
嗯，
这10000块钱已经少了，
嗯哼，
100万或者更多才好，嗯，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东西的标价很高的，
啊，
你想要拥有它，据为己有，很难的。
嗯，
啊，我想到的不单单是挣钱，我们付出了并没有果效，没有收到与我们付出相对应的这个酬报，
就觉得不匹配。
对，不匹配。
嗯。
我们基督徒的心理是怎样的？我们会认为我们的老板是这个职场里的老板吗？
嗯，
给我们发薪水的是我们职场里的老板吗？
嗯，
在我信主之前有一句话，
嗯，
那个话就是你的老板不是老板。
嗯，
我现在想一想，嗯，那我的老板不是老板，那谁是我的老板？
嗯
嗯，我觉得是上帝是我的老板。
是，
就是一切我所做的是都是上帝给我的，其实不是说是人发给我的。当然这个我们确确实实眼睛看到是人给到我们的薪水，嗯，但是我们获得的一切的财富其实都是神给我们的。
嗯
嗯，所以我们的老板既然是神，我们就应该定睛在他那里，而不是自己去努力让自己以为自己可以得到什么。
嗯，
然后这样无谓的工作和挣扎，最后真的是会心力交瘁，因为你觉得钱也没挣上，家人也没陪，
嗯，
然后呢快乐也没有，
对，
然后一团糟。
是，
嗯，
但是当我们说我们的老板是上帝的时候，我觉得他可能仍然要更加理智的去想这个事儿。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的观念里面老板是什么？
我要为他做什么？
嗯，
他为我提供什么？
给工资的。
那给工资的啊。
然后给你安排事情的。
嗯，
然后负责的。
嗯，
然后有权要你做什么做什么的。
我要跟他换点什么。
嗯，比如说今天我们读圣经来说，就从这个拿和合本圣经来讲，不断的在讲这个主主主。哎，我们基督徒说主就会觉得很亲切嘛，对不对？但是其实主对应的是仆啊。
嗯，
啊，所以我们在就对在圣经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关于主人、仆人啊，仆人应该怎么样侍奉等等之类的。但是你很明显的会看到那里边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封建制度的一个逻辑，
嗯，
对吧？主人拥有对于这个仆人完全的权柄，
嗯，主权，
嗯，对，
他可以完全的支配这个仆人，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
嗯，
但是回到刚刚赵云说到关于我们的老板是上帝的时候，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在这个点上，我们其实要更深入的去想到说，如果我们真的认为老板是上帝，或者说认为我们的上帝是我们人生的主的话，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要全盘接纳我们所遭遇的一切？
嗯，
包括那些不公。
嗯
嗯，是的，
包括那些我以为我应该有但是我却没有的，我
权利，
对，我以为我应该得到但是我没有得到的。因为很明显有时候基督徒发出的怨言常常都是为什么我没有，
嗯，
为什么你还不来帮助我，为什么你不医治我，为什么你不如何如何。
嗯，
详情请看出埃及记。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需要去理清的。我们不能真的是在我要得到的时候，
嗯，
或者说在我得到的时候，我说哎，上帝是我的老板，你可不是给我发钱的，是上帝给我发钱的。你不要觉得自己有了不起啊，我们对着老板这样说，
那你当然不能这么说了。
对
啊，他是你属地的权柄。
对啊，
嗯，
一方面你是从这个角度不能当面这样说，另外一方面就是当你面对他对你的一些不公的时候，你得怎么想。
嗯，
你会不会想这个老板就是
上帝，
跟上帝做对的
啊？
你会不会这么想？你说你这样子苦待上帝的子民，没有什么好下场的。
好点啊，这句话
对不对？是不是？
嗯，
那我们怎么想？
那《诗经》当中也确确实实是这样的呀。
是哪样的？
就你刚刚说出埃及记哈，
嗯嗯，
他苦待以色列民，以色列民也苦苦的去祷告哀求神，
嗯，
来拯救他们，最后神是拯救他们了，
嗯，
王也受到了神对他的惩罚，
嗯，
对
对。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是在看历史书啊，
嗯，
历史书那是三四百年的时间，从他开始被苦待，从以色列民开始被苦待，到神真正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没有人见证过从一开始的好到最后的解脱的，能明白我表达的意思吗？
嗯
嗯，
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受苦待，我们的表征或者说我们的初印象的理解，我们就觉得哇，这个埃及真的是太糟糕了，
嗯，
那就应该灭掉它，我觉得灭长子都不够了，应该让埃及在这个世界上消失。然后呢，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你会发现神曾经跟亚伯兰说，
嗯，
你去准备祭物，
嗯，
还记得这一段吗？
嗯，
准备斑鸠啊什么的，然后呢有大黑暗降临，亚伯兰深深的睡去，就是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说亚伯兰到底听见神说话了没有，就是那个时候睡去了之后，神对他说你的子孙在埃及要受苦，
嗯，
而且日期都已经说了，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非常非常主观的角度去解释说以色列民该不该受苦，
嗯，
我们也不能去解释说哎，埃及人凭什么他要苦待，
嗯，
对不对？就好像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你读到尼希米记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你这个王表现真不错，你还知道帮我们的先知去回去建城墙，你究竟是会因为他而感恩呢，还是因为他而觉得说你就应该这样做，
你就应该这样做，
对吧？
嗯，
到底是他就应该这样做呢，还是他是我感恩的理由，原来上帝使用他。如果你读以赛亚书，更明显的有一个地方就是居鲁士王，
嗯，
竟然说上帝扶持他，
嗯，
一个不认识神的不信神的人，一个王，而且是俘虏了以色列族的王，
嗯，
竟然说上帝扶持他。还是那句话，如果我们简单的认为我今天受苦就是这个王他自己不听话非要苦待我这个逻辑上跟我们前面说的我们的获益都是来自上帝其实是有矛盾的。
嗯，我理解李诺要讲这么多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不管是好是坏，说白一点都掌管在上帝的手中，
对，
甚至可以说是他主观的行为，
对，
主动的，
对，
嗯，
只是我们通常不愿意这么想，因为不然的话就觉得自己太委屈了，就是你知道吗？
还有就是会觉得上帝怎么是这样的呢，
嗯，
说白了还是我们对上帝不够认识。
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那个巴兰先知，
嗯，
对，神也使用他，
他收钱是为了要咒诅以色列百姓的呀，
对，
但是其实你也知道他咒诅与不咒诅其实不会影响神怎么带领以色列百姓的，
嗯，对，
一个人说的话能影响什么呢，
对，
但是即便如此他还是要祝福，
嗯，
意思就是都在神的手中啊，
对，
所以当我们讲比如说包括旧约的时候说保护以色列的不打盹也不睡觉的时候，我们面对一些不公的时候，我们内心里边的想法是哎呀上帝是打盹了让这些妖魔鬼怪猖狂起来了
我觉得神是丈量过我们的生命，他允许这些苦难临到我们的生命，
嗯，对，所以其实他更多的时候算是一种操练，
对，
这种操练就我就比如说我常常想到以利亚，他在自己的服事的巅峰跟850个假先知去对战，
嗯，
啊，我觉得这个从教会历史上这都是非常著名的一个事件了，
嗯，
但是仅仅只是因为耶洗别下令要杀掉他他就逃跑了，
嗯，
但是你能说哪一样不是他经历上帝呢，
对，
850个先知是他经历上帝， 逃跑的时候神用乌鸦叼肉给他吃，也是经历上帝。其实每一个环境都是一样的，并不是说耶洗别威胁了以利亚，这个时候是不是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上帝击杀他，我们就会觉得哇，以利亚的威名或者耶和华的威名在以色列就更大了。
嗯，
但恰恰上帝不这么做，因为对于以利亚来说，他需要这一个挫败的机会，他需要经历这个软弱，只有这样子他跟神的心意才更加的靠近。当然我们不是这样去点评一个属灵伟人他的人生经历，但是回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我绝对相信我们的老板是上帝，
嗯
嗯，
但是与此同时我要补充的一点就是，我不是单纯的把他当成老板或者给我发钱和祝福的。
刚刚那句话，如果说我们的上帝是老板会不会更好？
嗯，嗯，
如果说我们的老板是上帝，就感觉好像我们现在的这个老板就是神。
哦，对对对，这个表述哎，要纠正一下。就是我绝对相信我们的上帝他是我们的老板，但是我想丰富的这个点就是，我觉得把他换成主更好。
嗯，
就他是掌管的那一位。今天我们大多数人对于老板的观点就是，尤其是一些比较有能力的人都会觉得老板只是他的合作伙伴而已。
嗯，
啊，他不一定会对老板有多少的尊重，反正各取所需嘛，我能创造价值你给我反馈。但是我们今天在上帝的面前呢，我甚至最近一直在常常思考的一个词语叫做一无可夸。
嗯
嗯，
如果我一无可夸的话，那么这可能也代表着我承受什么都是应该的，这个可能太消极了，是不是？就是
这是实话。
嗯，
但是呢我们也要认识到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虽然一无可夸，但是上帝却爱我们，他不看我们为不好的，他是看我们为宝贵的。
对，其实这个就是说到一无可夸之后，就把这个话题或者说这个思路就引到耶稣基督身上了。
嗯哼，
我们没有可夸的除了耶稣基督。
对，
嗯，
因为上帝的爱透过耶稣基督完全的彰显出来，即便我们是这样一无可夸的，但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代赎，承担了一切，所以我们除了夸他没有别的了。所以这个我觉得，当然这个是要更全面的来看待，但至少今天我们在前面所探讨的关于工作背后的工作这一件事情来说的话呢，也许很多的时候我们关注的那个点仍然还是我做了这份工作它能够带给我什么。
嗯，
但事实上呢，上帝已经把工作本身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甚至他要想让工作本身成为我们的祝福。因为我自己在想这个点的时候，我甚至想到的是耶稣常说的一句话，他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就是耶稣表达这句话的时候是那种荣誉感，那种满足感是极强的。
嗯，
他会觉得我能够像父一样做事是多好的事情。所以我们的神也希望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我们也做事，我们的神做事我也做事。因为他知道就是在他的受造的，我们就可以理解就是他造我们的 DNA 里边就有一块你就是需要透过做事奉献牺牲自我满足他人，然后就可以得到更大的祝福或者是满足的。
嗯哼，
好吧，今天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就先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在我们仍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而死，担当我们一切的过犯。主啊，我们面对工作，面对这个社会环境，面对许多思想观念的冲击的时候，我们常常左右摇摆，我们常常找不清楚自己的方向，我们也不能够透过工作得到更多的满足。但是主啊，你借着圣经启示我们，工作原本是你给我们的祝福，原本是你创造时候为我们所设立的。求你帮助我们，即便在这样一个充满罪的世界当中，在这样一个尚未被更新的世界里边，我们也仍然能够在地如同在天，能够靠着主你的恩典，靠着你属天的真理，能够活出自由的生命。让我们能够不着眼于这个世界所能得到和满足的，而是看到你在天上为我们所预备的永恒的祝福，也使我们能够借此心生盼望， 使我们能够每天都能够经历在主你的里面那种满足和喜乐。真的盼望工作能够成为你祝福我们的渠道。谢谢你，也求你来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我们每个人的处境是不相同的，每个人工作的状态也不一样，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同有一位神，神你对我们的心意都是一样的，就是要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门。